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，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约伯记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十六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虽然约伯的三个朋友前来探望他，并且先后发言向他晓以大义，但是约伯却丝毫得不到安慰，反而愁苦增多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伯怎样为自己辩护。约伯记第十六章十五、十六两节的经文：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，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，我的脸因哭泣发紫，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因。我们有留意到约伯和死亡的距离吗？约伯盼望死，他也站在死亡的门槛上，随时可以离去。约伯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他衰弱的连气力也没有了。十六章第十七节，我来读：我的手中却无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是清洁。再一次让我们看见隐藏在约伯生命中的东西，这东西是他必须对付的。当然约伯的朋友帮不了他，他们只用话语攻击约伯，却没有引导约伯去认识和面对自己。因此约伯仍然在迷惘之中，没有出路。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直清白。当约伯努力于为自己辩护的时候，他就把神放在一个不义的地位上。他称自己有义，但却暗示了神的不义，这是不对的。他的朋友本来是应该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问题的，可是他们却以一个错误的途径去接触，不但帮不了他，反而使他的痛苦加深。其实人很容易不自觉地落在一个判断神的境况中，约伯的境况也是这样。他说：我的手中没有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是清洁。因此言下之意，约伯是觉得神搞错了，因为神把许多不公平的事加注他身上，这是神的不对。但其实约伯用这样的态度对神是不对的，可是这时候的约伯仍然不知道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十六章 第十八节的经文，地啊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不要阻挡我的哀求。约伯的哀怨是越来越明显了，他求地不要遮盖他的血，他想如果约伯的血也能够从地里头向神发出哀告的声音的话，他的血也应该可以向神哀求。其实约伯以为神隐藏起来了，但是神却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九节，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地上有我的中保。神了解和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他有一切关于我们的记录，包括我们的说话、行事、生活、思想、动机、意念，神都了如指掌，他明白一切。接下去我们读十六章的第二十节，我的朋友讥诮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。这是描绘约伯苦况的一幅图画，一个衰弱的人，独个儿可怜的坐着，眼泪汪汪，求助无门，这是约伯的苦况。旁边有他的三个友人，他们控诉约伯的伪善，指着他说谎。他们不了解约伯，也不了解神，同样的，更不了解自己。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，愿人得与神辩白，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。这是约伯的另一个呼求，他但愿能够与神辩白。今天神已经为人预备了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关心我们的一切，他乐意为我们向父神代求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耶稣乐意为我们代求，做我们的中保。约伯记第十七章仍然是约伯的话，现在让我们来看十七章的第一节，我的心灵消耗，我的日子灭尽，坟墓为我预备好了。这句话道尽了约伯当时衰弱的情况，他很坦白地说，坟墓已经为他预备好了，他似乎已经有一只脚踏进坟墓里了。约伯晓得他离死亡已经不远了，他已经站在坟墓的门口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十七章的第二节，真有戏笑我的在我这里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。虽然约伯濒临死亡的边缘，可是他的三个朋友仍然围着他嘲笑他，这是何等可悲的景象。这些人说是来安慰约伯的，但是最终却跟约伯辩论，并且根据他们的经验断定约伯有罪。我们可以从约伯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。多少时候我们想传福音给人，可是我们的说话不恰当，结果不但不能给人帮助，反而令别人产生反感。我们实在要小心自己的说话，到底有没有爱心，有没有温柔，是否能够给人安慰帮助，还是只定人的罪，叫人觉得难受呢？我们的神虽然是一位严厉的审判人的主，然而他也是蛮有慈爱怜悯的。十七章第三节，愿主那凭据给我，自己为我作保，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？约伯认为他们至少应该跟他握手。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十七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的经文， 因你是他们心不明理，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，控告他的朋友，以朋友为可抢夺的，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。约伯希望他的朋友能说实话，他求他们不要高举他，不要吹嘘他，然后他要申诉自己的苦况。接下去我们读17章的第13节，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，若下榻在黑暗中。约伯始终觉得自己离死不过半步，他是一个绝望的人，他和痛苦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接着我们读17章14节到16节的经文，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，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，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？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？等到安息在尘土中，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。约伯说，朽坏和腐烂颇近他，比他的父母更为接近。虽然父母把他生到世上来，可是现在他离死更接近，他的身体是如此的衰弱，他已经准备好将要归回尘土了。跟着的第18章是比勒达责备约伯的话，这是比勒达第二次的发言，他所讲的也是没有新意，带不出新的思想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，他有许多古旧的箴言和俗语要说，但是所讲的只是陈腔滥调而已。虽然有一些是非常好的语句，但是全都不合约伯当时的需要，对于约伯起不了任何的作用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约伯记第18章第1节到第3节。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，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？你可以揣摩思想，然后我们就说话。我们为何算为畜生，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？比勒达的语气是十分尖锐的，他对约伯说，你住口吧，你住了口，我们才可以说话。你应该静静地聆听我们的话，不要再做声了。其实约伯和他的3个朋友都有很多的话要说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准备好听神的声音。神并不是聋的，也不是哑的，他也乐意向人说话，只是人没有预备好听他的声音而已。现在神已经预备好约伯去听他的声音，后来我们就会看见这样的情形。比勒达问约伯，为什么他们在他的眼中是那样的可憎恶呢？他们不是朋友吗？其实约伯之所以不在意他们为朋友，这不完全是约伯的错，乃是他的朋友们激怒了他，以至于使他们针锋相对，彼此争持不下。到了现在，他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。接着我们看约伯记第18章第4节，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，难道大地为你建砌，磐石挪开原处吗？比勒达问，你以为神要使宇宙大地适合你生存吗？你以为自己是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吗？比勒达是一个固守传统的人，他所讲论的一切都是基于过去所发生的事，他以为过去的事怎样，现在的也必怎样，过去是好的事，现在也必然是好的，这就是比勒达所用的方法。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18章第5节，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，他的火焰必不照耀。这句话是十分真实的， 可惜对于约伯来说并没有帮助。接着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，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，他椅上的灯也必熄灭，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，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跌，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，走在缠人的网罗上。比勒达对约伯说，你就像被圈在网里的鱼那样，我们是一番的好意来帮助你的，可是你并不听我们。你弄到这样的光景，是因为你有隐藏着的罪，不肯承认出来，所以才这样受苦的。接着我们读十八章第九节跟第十节，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，机关必擒获他，火扣为他藏在土内，羁绊为他藏在路上。圈套的意思就是网罗陷阱，约伯就好像一只熊掉进猎人的陷阱和圈套里面，这是比勒达给约伯下的一个结论。然而生命并不是如此简单的，某些事的发生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因素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，因为它不像一个方程式那样，它乃是灵活而变化万千的，我们实在无法事先预料。这些人企图以人的方式去判断下结论，这其实是错的。比勒达说约伯掉进陷阱内，而他自己也踏进了圈套里面。接着我们来读约伯记第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七节的经文，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，并且追赶他的脚跟，他的力量因饥饿衰败，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，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噬，死亡的长子要吞噬他的肢体，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被拔出来，带到惊吓的王那里，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，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，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，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，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，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。他说疾病会侵蚀恶人的身体，神的火要烧灭恶人，除掉他们的名，不但如此，恶人的家庭也要遭到毁灭，他必不再有后裔和儿孙，而他荒凉凄惨的景况，后代的人将要感到诧异。不错，这的确是恶人的写照，但是不适用在约伯的身上。尽管比勒达所讲的是真理，但是对约伯是毫无作用。这使我想到今天许多做辅导工作的人，特别是心理辅导的，到底他们所给的话语能否对症下药，能否医治人心的创伤呢？或者是给人带来更大的困惑与痛苦呢？这些朋友的来意本来是为着安慰约伯的，可是他们诚然做不到。比勒达口口声声地说恶人才会遭报，而且恶人要被剪除，这是真的，但是对约伯有什么意思呢？约伯并不是恶人，这样的说话对他是不合用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十八章第十八节，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，必被赶出世界，这是形容恶人的，但不适合于约伯。接着我们看十九节二十节的经文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，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，以后来的 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过的受了惊吓。任何人都喜欢儿孙满堂，有众多的后代，这是他家族的一种光荣和骄傲。有时候我们会看见恶人兴旺，他的枝叶茂盛，可是公义敬虔的约伯，他的儿女全都在一日之内死去了，他们是惨遭杀害的。比勒达想，如果约伯不是犯了滔天大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显然是神对他的攻击，是报应。这些话对于约伯是何等的残忍，他所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话。后来当约伯的苦难过去之后，神就为约伯平反，使他得的儿女比受苦之前所拥有的还加倍。神以此来证明了约伯的公义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18章第21节，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，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。比勒达所描述的恶人的情况非常的真切，他道出了恶人的地位，他们的结局。然而他却把约伯列在恶人之列，并且说约伯正是步向他的结局，他以为这是约伯的路。如果我们单从人的层面来看，我们也会怀疑约伯所遭遇的好像真的是神的打击。他的朋友绝对不信约伯是无辜受苦的，他们始终认为约伯有隐藏的罪恶，这是他受苦的原因，只是约伯不肯承认出来罢了。跟着的第19章是约伯对比勒达的答辩，这其实也是约伯所犯的错。约伯是不应该跟他们理论的，虽然约伯知道他们所说的是错误的，他要努力地指出他们的错，并且表明自己的清白。可惜他们的错并不能使约伯显得对，换一句话说，约伯的态度是错的，他根本不应该为朋友所下的错误结论而气愤，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可是约伯当时对于神还没有这样的认识，他是一步一步的从苦难中去认识神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19章第1、2节。约伯回答说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约伯遭受三个朋友的围攻，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力量反攻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3节。你们这10次的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。他们越是发言，结果跟约伯的关系就越加的疏远。他们固然不对，但是约伯的态度也是不好。约伯满以为如果证明了他们的错，自己便是对了，但是约伯在神的面前仍然不能称义。所以约伯其实应该闭口不言，不用为自己辩护，就耐心地等待神的判决好了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，不用为自己伸冤辩护，只当仰望主的公义信实，他必在适当的时候为我们做出公平的裁决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解到这里。下一次在节目中，我们还要继续查考约伯记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赞美你，谢谢您接着圣经把里面奥妙的真理述说出来，让我们再一次得到造就。我们真知道一个人 实在不容易认识别人，也不认识自己，更不认识神。因此，我们有时候就对人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，说一些错误的话语，不但不能够帮助人，反而害了人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让我们在今后的年日当中，我们常常要仰望主，求神的光照，让神的真理启示给我们，使我们的话语带着温柔、谦卑、忍耐、和气，以至于真的能够帮助别人。你也给我们洞察的智慧，让我们来了解人的需要，知道人真实的光景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虽然人有时候会误会我们，不了解我们，有错误的判断，然而我们感谢您，您是永远不会错误的神，因为你全知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您都知道，所以在您那里必有公平公义的判决，你也有一切的记录。我们谢谢主，您是无所不能的神，我们可以把自己交在您的手中，我们就全然的放心。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我收到许多听众朋友的来信，我也知道你们需要代祷的事项，我常常在神的面前纪念你们，为你们代祷。